好，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 SLMVC 的课程。今天要讲的呢是 SLMVC，它在上个星期还是什么时候？最近一段时间，它发布了一个 Release Candidate RC 版，然后在2月份呢，它当时说是1月底的时候发布的，然后它说2月份将会推出正式版，然后官方的说法是 RC 和正式版应该就没有太大变化了，主要是在设计上。没有太大变化，在 RC 版上呢，它的内部设计上会有一定变化，当然在使用上它还是，保持了之前的一定的规则。它说 RC 基本上就可以视作是 RTW 了，RTM 了，就是那个正式版。它正式版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一些 bug fix 之类的东西，所以说 RC 版的发布相当于已经意味着这个 SLMVC。SLMVC 的1.0版已经出来了，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使用这么一个框架。我最近也一直在研究它的一些最佳实践 best practice，如何让它单元测试更加方便等等，有一些东西只能去自己去想，因为好像连微软的人他可能都没有想清楚很多东西，有时候我感觉。关于想出来一些东西的话，会用各种途径，可能写文章，可能有某个地方的一些讲座。比如说一个星期以后，我会在上海的早稻田技术大会里讲一下 SLMVC，我研究出来的一些最佳实践的一些做法。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也可以听一下。如果您不参加的话，我也会在以后通过文章或者讲座，或者包括这里的 MSDN Webcast 的方式，把这些最佳实践一点一点的把它给讲出来。我们来看这一次的内容。这一次呢，它讲的是 SLMVC RC 版本它的一些改进。这次改进说实话还是比较大的，它体现在几个方面。一个就是它和 Visual Studio 的集成更加紧密了，它提供了一些额外的一些辅助的命令，提供了一些额外的功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呢，它是基于模板的脚手架页面，它做出来了。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已经定义了几种模板。是一种模板，这种模板您可以直接套用，它会帮您把这些模板直接生成一些现成的页面，您可能只要改一下它的样式等等就可以了。这一点的话，可以让我们的代码变得大大减少，而且很重要的是，它这个模板是您可以自己编写的，它使用的是 T4 就是 Visual Studio 2008它里面的 T4，一会儿我们再会。讲一下这么一个模板，简单讲一下。然后呢，还有就是 view 的编辑器检查，它提供了一个 MS view 的 task 来做这个 view 的编辑器检查。还有就是文件的上传和下载辅助，以及一些视图和 help 的改进。其他项目就算是会带一下。Visual Studio 集成它又集成了哪些东西呢？一个是更多的辅助命令，一个是 add view，比如说。当然，AirView 它的 beta 版中也已经包括了，它又新加出来三个，一个是 Add Controller，有一个 View，然后添加一个 Controller，Go To View 和 Go To Controller，Go To View 和 Go To Controller，Go To View 是 Go To Controller，就是在 View 和它对应的 Controller 之间可以来回切换。还有一点就是重构的增强，因为我们知道在 SLMVC 里呢，它的 Controller 名啊和底下的就是 View。的文件夹是有密切关系的，比如我们在一个 user controller 里呢，它在底下就会在 user 这个目录中来寻找它对应的 view，所以说，它有这种对应关系，所以说您改变这个 controller 名的规则，它现在呢也会自动去改变 view 目录中的一个文件夹名，因为 controller 名和文件夹名是一对应的。还有一个改变呢，就是改变。一个 action 的时候，它会改变它对应的那个 view 的名字。这是今天会讲的一个关键，就是基于模板的一个脚手架的一个视图。基于模板的脚手架视图，它是一个自动生成视图的功能。在现在的 SLMVC RC 里呢，您在安装好以后呢，它会帮你多加了一些模板，它会帮你加了一些特别的。模板来帮您创建这个整个项目，然后有一些额外的支持。对于强类型的视图啊，因为我们知道一个视图它可以是弱类型，view page 也可以是强类型，view page 再加一个 t model，它是强类型。 可以选择自定义脚手架模板，自定义脚手架模板。啊，脚手架就是说它有一定的功能，它已经有了一定的功能，您可以自己的去仿它。它有哪几种模板呢？有 create、edit、detail、list，其实就是 CRUD 这种功能。C 就是 create，R 就是 read 就是一个 details，update 就是 edit，而 delete 它只是个命令，所以说没有这么方面的模板。这方面的模板，但有一个 list 就是列表，有列表，它当中有一些链接可以链到这些地方去。当然，你在使用的时候肯定也需要对它进行一点修改才能使用。非常重要的是，这些模板是可替换的，你可以编写自己的模板，在项目中包含自己的模板，它就会替换这些模板，也可以增加新的模板，这些都没有问题。这些模板呢是基于 VS 里面的 T4 template 这么一种架构。什么是 T4 template 呢？它的全称是 Text Transformation Template Toolkit，是一种就是基于文，直译它就是基于文本模板的一个转换的工具箱，所以是四个 T，所以叫做 T4 内置的，它已经在 VS 里已经支持了。关于这一点呢，以后可能我们会讲一下，现在还没有非常具体的打算，但想以后可能会讲一下，因为这个功能是非常强大。您可以在自己的代码里用这个 T4 功能啊，来生成自己的代码，可能是 CS，可以是一个 STX 页面，或者是其他任何东西，甚至它和 .NET 可以无关，你就用它来生成一个特别的东西就行了。它也是使用一个文本的内容，再加上一些标记可以使用，标记可以使用。好，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基于模板的一个脚手架视图。基于模板的一个脚手架视图，我现在来构想一下我的桌面。现在我已经共享了我的桌面，可以看到呢，现在我这个 Control 里还是通过模板，这现在当然是通过 RC 模板生成的一个项目，它有一个 Account Controller 和一个 Home Controller 两个。我们来添加一个新的 Controller，可以看到现在有一个 App Controller 功能。App Controller 功能建好了以后，比如说它现在是叫做，我把它叫做 Demo Controller，您可以在底下勾一个Action method to create update and detail，这无所谓。当点击 Add Controller 之后呢，可以看到它这里已经有一些现成的代码在这里。它有一个 index，我们不用去管它。我们在现在呢，先加一个叫做 create user 这么一个 action，它叫做 distance view。除此之外呢，我们可以加一个 action result，这个 action 叫做 display user。display user 是做什么？就是展示一个用户，很明显。我们再加一个 action result，叫做 list users。啊，这里有个 s，list users。由此就可以知道，我们这三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些模板的作用。好，那么我来看一下。我们现在有了这三个 action，但还没有对应的 view，因此呢，我们在这里 add view，它告诉你有一个 view name 是 create user，然后你可以选是不是使用强类型的 view，如果是使用强类型的 view，底下就可以供你选择，你选 MVC 点 models 点 user 类，view content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模板，empty 自然就是空。还有 create details edit list，我们现在是 create，我们选择一个 create。master page 已经选好了，main content ID 就默认了。当点击 add 之后，底下就会自动生成一个页面，这个页面会作为 view 来使用。可以看到现在它这里已经有了一些代码。在这些代码里呢，你可以看到它使用了一个 field set。来放置它底下小创建的时候它编辑的内容，它这里会使用反射的方式去查找你到底有哪些属性可以使用，属性可以编辑。它这里找到四个 user ID name email 和 occupation。我们编译之后， 就可以浏览一下了。我们编译之后就可以浏览一下。demo 里面的 create user，这就是它刚生成的页面，它可以有一个 user ID，有一个 name，有 email 和 occupation。可以看到它现在生成的是什么？它现在最后生成了一个 back to list 到 index 的这么一个地方，点一下就会去刚才那个我们还没有建 index 这个 view，我们不去管它。在这 create 按钮里呢，它其实生成的是一个 submit。它的 value 是 create，它就会把这数据给 post 到什么地方去呢？post 到一个叫做 create user 这个上面去。但我们现在先不增加这个功能，我们只是来看一下它的模板的效果是什么呀？而这就是它模板的效果：user ID、name、email 和 occupation。这种细节大家可以自己去阅读一下它的代码。现在我只是展示一下这个模板。同样的，我们回到这一些 action 里面，有一些 display user。我们可以点击 Add View Display User，名字已经写好了。这里呢，既然是显示，我们选择就是 Details，因为一个 User 对象的 Details。Add 了之后，你可以看到这里已经帮你选好了一些页面了。我们在这里呢，随便放一个 User 上去。我们准备一个 User，这个 User 叫做，把它作为 model 放进去，为什么是作为 model 呢？因为只有强类型的 view 它才能选择那些模板，因为它会去读取 model 上的东西，弱类型它就没法去读取，它就不会去读取了。所以说我们在这里也是把一个 user 作为的 model 来放到这个 view 里面去。事实上，好的 practice 它都是使用这种方式来做的，就是把一个 model。就是一个 view，它就有对应的 model，里面包含了它的各种数据。虽然可能类会多一点，但是它适合测试、适合编写、适合各种情况。我们现在已经建了一个 user，我们来设置它的一些属性，比如说它的 user ID 是一，它的 email 是。它的 gender 是 male，它的 name，最后它的 occupation 是 programmer。编译 display user。它还是使用了一个 fields，里面用一个字段来显示它的 user ID、name、email 和 occupation。刚才还有个 gender，就是性别，在这里就没有了呢，是因为性别它是一个枚举类型，枚举类型呢它就不知道该怎么反射了，它那个模板不支持枚举类型的反射。我希望以后也能加上，当然在比如说变成了一个drop down list 下拉框之类的东西。下拉框之类的东西，但现在呢，它就使用这种方式认出一些 int string 它可以认识到的东西。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list user，同样，我们 add 一个 view list users，它的模板选为 list add list user 已经加好了。我们来构建一些。model 这个 model 呢，可以看到，在 create user 这个 page 里，它的 model 是什么？它的 model 是 mvcapp 点 models 点 user。display 呢，它也是，user。但是在 list user 里，它是什么？system 点 web 点 vc 点 view page 里面的 enumerable mvcapp 点 models 点 user，所以我们虽然选的是个强类型的但事实上选择是个强类型的，但是模板生成的时候，它的 model 并不是一个 你选择强类型类型，而是你选择这个强类型的一个对象类型的一个枚举。所以我们在这里其实放的是一个 user 对象的枚举，最普遍的一个 user 对象的枚举自然就是数组，放一些数组进去吧。为了省事儿，我们就把这一些给拿进来，重复几遍。五遍吧。先把这代码给对对齐。编译，回去看。可以看到，这边已经用一个表格的形式把这些属性已经显示在这上面了。它当然还会有一些 edit 和 details， 就是去刚才 edit 和 details 的那两个 action 的一些链接。这个链接您可以自己修改一下，因为您现在点，你会发现它这个 resource cannot be found， 因为是什么？它没有那个 action， 没有那个 action， 它不知道如何去 handle。因为它默认它建出来之后，你的 action 就叫 edit， 这个 action 就叫 details。但事实上呢，它并不是这样的。事实上它并不是这样，因为我们可以随意的改变我们的 action 的名字。如果您使用的这个模板呢，也势必请务必在那个模板里面，它生成的代码里把它的一些链接给改掉，把它的一些链接，并且它的样式啊、它的展示的字段等等，您通通可以对它进行修改，这都没有任何问题。这就是脚手架模板，就是今天要讲的第一个实例，脚手架模板。关于创建、自定义，大家可以现在去看一下，也就是或者说一会儿去看一下，后面待会推荐的文章，就是一个是 Release Note， 还有一个是 Scott Gru 他写的一个，也相当于一个 Announcement， 它里面讲了如何简单的如何去自定义一个框架。至于复杂的或者说是稍微略有详细的一些 T4、T4 这个模板引擎该怎么使用，我们可能以后会用独立的一节课来讲这个问题。好，那么 Demo 一我们结束了，我们现在看一下后面每个话题。现在我们讲的话题呢是视图的编译器检查，这是做什么用的呢？因为在编译之前的代码的时候，大家肯定可以发现，普通的编译啊，普通的编译，它是只编译代码不编译视图的，只编译代码不编译视图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一个代码，包括之前的 Web 应用程序，它可以有程序集，它可以有额外的程序集，它可以有 Code Behind 代码，就是 CS 代码。这些代码在你按编辑，或者说是 Rebuild All 或者 Rebuild， 或者你 Control Alt B 或者针对那个 solution 进行 build 的时候，它都会进行编译，对那些 CS 文件有错误，它会提示。但是您的写在 ASPX、SCX 和 master page 里面所有的东西啊，它都不会被那个编译。所以说这些错误，您在编译期是没法检查出来的，没法检查出来的。您可以看到您的 CS 里有语法错误，但是您不知道你的 SPX 里有语法错误。更进一步的是什么呢？由于这种错误只能在运行期发现，更进一步是这个错误，它没有办法根据重构来一并修改了。打个比方，您在 SPX 里现在已经用到了后面提供的一些方法，在 CS 里或者其他程序里提供一些方法，然后您要对那个方法进行改名，这个重构在 VS 里它是会自己把其他引用到这个地方的代码全修改掉，但是他不会去检查，他没有办法检查 ASPX，没有办法检查 ASPX，这就是个问题了，因为你没有办法检查 ASPX，那么你重构好之后，那边的错误你都发现不了，而如果你要用眼睛一个去找的话，那是一件非常大的工作量，所以说现在提供了一种方式。您可以额外的再检查一下您的 view 里有没有问题。 view 里有没有问题。在 RC 里呢，就分成为 AC.MVC 框架的 RC 版本，它新增了一个 MS Build 的任务，可以用于编译视图。当它默认是关闭的，你可以把它打开。为什么默认是关闭呢？因为它这么做会大大增加这个编译时间。我们可能有很多 view、很多 controller，它会大大增加编译时间，所以要在合适的时候去使用它，要在合适的时候去使用它。如果您在普通的情况下，也可以选择额外的 BAT 文件来进行辅助的检查，也可以用额外的 BAT 文件来进行辅助的检查。我这里就会放一个额外的 BAT，大家可以看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视图编译器检查是什么样的。我还是更新一下我的桌面。好，我现在共享了我的桌面。MVC APP，它这个项目是一个 CSPRO 节文件，CSPRO 节文件。现在呢是使用这个方式来打开的，使用这个编辑器的方式来打开的。我们在这里呢可以使用另外的方式来打开。在这里一般我会把它给 unload 掉，就在这里使用 unload 掉。在这 unload 掉之后，我们就可以使用 XML 的方式去打开了。但是我们现在呢，换种方式，我们先找到它这个 SCX 在什么地方，CSPRO 节在什么地方，然后打开编辑器记事本就可以了。把这一个打开，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 XML，这是个 XML 格式的代码。里面呢，property group 这个节点里面有一个新节点叫做 MVC build views，您可以把它设成 true，可以看到它默认是 false。您把它设成 true 的话，它就会在您 Ctrl B 的时候，或者编译这个 solution CSPRO 节的时候，它就会编译里面所有的 view 了。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 MVC build views 它意味着下面一个任务 task 要打开。这个 task 是什么呢？是一个 target。在 after build 的时候，在你这个节点 MVC builds 等于 true 的时候，它会去运行 ASP.NET compiler virtual path 是 temp physical path 是 project dir 它前一个目录的 project name。这就是它的为什么能够在这个MS Build 的 solution 里加这么一个的原因。所以说呢，如果您要在现在的项目里，您自己的项目里要增加的话，也可以这么做，做两件事情。一是同样在这里复制一个 MVC Build Views 这么一个节点，里面把它放成 false 或者其他任意的值，然后在里面可以看到再增加一段 target 是 after build。在里面，condition 把它设为检查刚才设那个节点是不是 true，如果它是 true，就做 ASP.NET compiler 这件事情。当然，我觉得修改 CSPRO 节有的时候并不是个好主意，有的时候并不方便，因为我们每次修改都会造成这个项目逐渐从就是全部加载，而且如果我们一直打开的话，我们编译的性能会比较差。但如果你不打开的话，每次去修改会导致我们的项目重新加载。但如果你一直打开的，又把它放到了 source control 里呢，又导致了大家没有办法在不编译的时候，没有办法在编译的时候不去检查那些 view。所以一般来说，我会把这两个东西分开。怎么分开呢？就是还是传统的样子，在这里，同学们。使用这种编译的普通编译的方式来检查你的所有程序集和那些 control 的代码有没有问题，然后去看一下我准备了一个 script，这个 script 我就写在这儿了。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 BAT 命令行的提出了一个程序，提出一个脚本，它会调用 ASP.NET compiler 这个命令，它在你的C 盘的 Windows，或者说您不用 C 盘 Windows 也好，您可以用 System 目录这个来指向，或者说 WinRoot 这个目录这个系统变量来指向这个地方，底下的 Microsoft.NET Framework 2.0.5.0.7 ASP.NET.exe 这个命令，然后给它指定参数， Virtual Pass 是个目录，它的 Pass 是什么？就是我要编译的这个目录。因为可以看到，在我这儿，我是把它放在了 Scripts 这个文件夹里，所以它的上一级目录的 MVC APP 是我的目标，所以是点那两个点，然后 MVC APP。杠 force 就是强制输出错误 ，error stack 也要输出，然后编译的目标就是 scripts 目录的上一级目录里面的 temp 这文件夹，我现在把它删了。可以看到，当我运行这程序的时候，它会进行编译，叫 precompile msp.net application， 然后等编译完成之后，它就会。后面我跟了一个 pause， 这目的是可以在这种双击的情况下不会一闪而过，我们可以仔细检查一下，如果它有错误，到底错了哪些地方。可以看到，在这 temp 目录里面就生成了我们刚才预编译的一些内容。我们现在可以来尝试一个错误，比如说我们在这个 view 里啊，我们随便加一个额外的东西，随便加一个额外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现在要讲 HTML 点 action link， 或者就用这个改，在这种输出 HTML action link 的时候，是使用尖括号百分号等于，等于的目的就是你后面是跟了一个字符串为结果的表达式。但有的时候我们会一不小心在后面加了个分号，这就不对了，这就不对了，因为尖括号百分号等于，它的目的是在后面把后面的。或者把里面这段字符串给输出，你的表达是最终得输出一个字符串，但这里你最后加了个分号，它就变成了一句语句。我们在编译的时候是发现不了错误的，然后在访问的时候呢才会发现错误。Create user， 它会告诉你个 compilation error， 这里不应该有一个分号，当然它的提示是你缺了一个括号之类的，但你不用去管它，是因为多了一个分号的原因。现在呢，我们就要有一个额外的步骤，在编译好了之后，需要运行这个脚本来检查 view 里有没有错误。现在打印出来了 view，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说的是什么 ，HTTP compile exception 是在你的 D 盘 SP 上的 R1 这个目录底下的 demo 目录底下 create user 点 SPX。他把刚才那一个编译的错误就显示在这里了，这就是我们这个脚本的目的。他会提示出你的错误，你就会去检查到底是这个文件中的哪里出了错误了。他会把行号也打印出来，再运行，好，没有错误输出，我们的 view 已经完全检查成功了。建议大家在编写的时候，不一定要是 MVC 程序，您在自己的 ASP.NET 应用程序里 ，Webform， 您也要备一个这么一个脚本，用来检查您的 SPX、SCX、Master， 还有其他类型的文件，它有没有这些方面就是编译无法检查出来的错误。好，那就是今天的第二个实例。好，我们回到 PPT。下面讲内容是什么呢？是文件的上传和下载的功能。在 ASP.NET、MVC， 在 RC 之前的 Beta， 包括 Beta 版本里面，我们在处理文件上传的时候会很复杂。为什么会很复杂呢？因为没有合理的支持。而在 ASP.NET、MVC、RC 里呢，它提供了File result 这么一个东西，您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action result 来进行使用，来直接使用，它就会输出一个文件。怎么做呢？比如说我们在现在提供一个，在 RC 里它提供了一个 file result 和 file helper 来提供文件的输出，也就是下载这么一个功能。您可以指定一个文件，到底是您硬盘上的哪一个文件，还是指定一个数据流，因为您可能是用数据库把一个文件数据流给读出来然后输出，也可以把一个 byte 数组来作为一个文件的内容输出。在上传的时候，您可以把 HTTP posted firebase 来作为参数，它直接就可以获得上传的内容了。 我们来直接看一下演示，还是非常容易的。我想一下我的桌面。同样是在 demo controller 里，我们加一个。action result，我们叫一个叫做 download file 这么一个 action 吧。在这个文件里呢，我们把一个文件给输出，这个文件是 webconfig 文件。webconfig 文件 webconfig 文件平时是下载不了的。打个比方，您如果在这里直接打 web 点 config， 它会说这个 payload type 不能Not served， 这个东西您无法访问这个资源。但如果您这样把这个东西给别人下载，当然我这只是做一个示例，相信您不会这样做，您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实现。现在就可以 file path 来实现，点 hp context 点 server 点 map path 里面的 web 点 config 文件，它就得到这个物理路径了。然后您可以 return this 点 file 里面的 file path。路径指定好了，我们要指定个 content type， 我们在这里就使用标准的 XML 的格式来输出。然后 file download name， 在输出的时候，您可以为这个下载文件再改一个名字，再改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叫做 confidential 机密点 XML。好，然后这个已经 return 了一个 file result 了，它会返回 file result。那么现在来增加一个 view， 叫做增加个 view 叫做什么呢？随便叫一个吧。我们增加一个 view， 叫做 download， 或者是 file sample。file sample 在这里面。我们就可以加一个链接，我们就可以加一个链接，它的 href 是我们刚才的这个 action， 因此我们可以换一种写法，用 helper class 可能可以更好，点 action link， 只要是一个 action link 就可以了。我们在这里写 download， 加一个 action name， 这个 action name 叫做刚才叫做 download file。叫 download file， 这个最好要大写。好，然后这个 file sample 必须能够输出，所以加一个 file sample 这个 action。file sample， 好，下了 file sample 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 demo 里面的 file sample compilation error。这是因为我在这个页面里使用 helper class， 这里没有加一个等号的缘故。好，这里有个 download 按钮。它指向就是，请注意这个新的浏览器的状态栏，它指向就是 demo 这个 controller 里面 download file 这么一个 action， 它会输出一个文件，我们点击一下，跳出来一个提示框 ，Do you want to open or save the file？ 就是说您是否要打开或保存这个文件。请注意它的类型是 XML document， 它的大小是 11.5K， 它是 confidential 的 XML， 它的名字已经被我们改掉，它不会再作为一个 web config 给下载。你点击取消就不保存了，当然你也可以保存下来。这就是它提供的一个这个提供的一个文件下载功能的其中一个功能。那么有下载必然有上传，上传的话我们就需要增加一个其他的东西。我们要上传自然要 post， 要 post 自然要给你增加一个 form。html.begin form， 这个 action name 叫做 upload file，它的 controller name 是 demo，然后它的方法是 HTTP POST。此外，我们还得加一个属性，这个属性叫做 encrypt type。因为你要上传，所以你的 encrypt type 必须是 multi-part form data。好。我们已经构建好了这个 form， 我们只要加一个 import type 等于 file name 等于 file to upload， 请注意这个 name 是 file to upload， 再加一个 type 等于 submit value 等于 upload。请注意，我们现在构建了一个上传组件，它的 name 是 file to upload， 看一下，它 name 是 file to upload。那么一点击的话，它就会把文件上传到 upload file 这 action 里面去。那么 upload file 这 action 是做啥的呢？我们还没有写，来写一下。upload file。Action result upload file。我们那个 action 必须有参数吧？这个参数是一个上传用的文件。这上传文件是什么呢 ？file， 是叫做 HTTP posted file base file to upload。为什么这个叫 file to upload？因为大家刚才在这里面已经看到了，我这里构建了一个 file， 它的 name 是 file to upload， 因此我默认这边的参数也叫 file to upload。我们在这个 action 里做的事情很简单，您可以把它存下来，这无所谓。但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它给输出，怎么输出呢 ？Return this file， 它有一个重载，可以接受一个 stream， 请注意这边接受一个 stream。那么就叫做 file to upload 点 input stream， 它 content type 它也有点，也就是 content length 点 content type， 最后还可以有补充一个，就是 file 点 file download name， file to upload 点 file name。好，那么我们上传什么文件，它就会提供告诉你说要下载什么文件。我们先随意的选择一个文件，比如说就是这个500多 K 的文件，点击 upload 之后，它就会提示你一个 file download， 您可以 save 可以 cancel， 一样您随便上传一个文件，你选择其他的一个文件也可以，你上传什么它就会提示要下载什么东西，这就是这个 file result 的作用，这个就是 file result 的作用。你可以用这种方式来下载，您可以用 HTTP POST FileBase 这种方式来提供它上传。好，这就是现在在 RC 这个版本里它提供的一个上传下载功能。最后呢，我们再来讲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点，或者说比较有意思的一点，那就是试图及 Helper 改进。首先一点，试图取消了 Code Behind。取消 code behind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以前您生成的这些 SPX 啊，您会发现后面带一些点 CS， 但现在为了清理干净，它身上这些东西已经没有了，您这些东西已经没有了，已经没有了，它就可以，它的目的是第一是强调了视图的作用，减少视图逻辑，它强调了你这个视图只是为了展示，因此您只需要 SPX 就可以了。为了这么写呢，它可以使用泛型的写法来指定基类，需要配置 page pass file type， 这个东西我们待会来看一下它是怎么配置的，它的模板里已经配置好了。因为您要使用泛型的写法来指定基类，所以它在那一个字符里面它会使用泛型的写法，但泛型写法默认是不认识的，你必须指定一个 page pass filter type 这么一个东西。由于它直接指定了一个特别的类，您就可以现在直接使用各种辅助方法，而不需要 来编译，而不需要来编译。还有呢，各辅助方法生成的元素的 ID 以下划线来代替点。这个原因是点是什么意思？点是一个在 CSS Select 里是一个类，是一个类的意思。如果您的 ID 里还带有这个点的话，您再使用一些 jQuery 这种框架来获取，再通过 CSS Select 来用，它就会显得有点问题，有点不方便的地方。如果您的 ID 是 ABC 点 EFG。好像应该 D 开头是吧？ABCDEF，ABC 点 DEF。那么您在如果是用 CSS Select jQuery 里 CSS Select 来选择的话，你就必须变成了是 ABC 两条下划线点 DEF，用这种方式来作为 CSS Select 里面的这个字符串，这样就很不方便。所以说现在呢，它的 ID 就变成了 ABC 下划线 DEF。这样就没有任何问题了，您就只有在 CSS Select 直接使用就可以了。还有一个改进就是，您现在可以灵活的设定页面标题，在之前做法很不好，您必须在你的 View Data 里设一个 Title 这么一个 View Data，它在那个 Master Page 里直接放。这样不好的原因就在于您控制起来很麻烦，您还必须在 Title 里塞一个东西，这样实在是很麻烦。所以说现在呢，它的这个 Master Page 里啊，在 Header 里多加了一个 Content Placeholder。多加了 content placeholder，您现在就可以直接把 content placeholder，包括 header 里的 content placeholder 放在你的 page 里，在那里面指定 title 是多少。还有个改进就是 MVC Futures 里面，它为强类型的 view page 指定了一些强类型的 HTML helper，例如 HTML 的 text area for 某一个 user ID，这是一个好的做法，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做法。这样的做法的目的就是。您可以很方便的用强类型的方式来指定您到底要做什么，而不需要使用字符串的方式来做。好处就是什么？如果那边修改了，好，我在这里编译就会出错，您就可以知道那边的重构没有影响到这里，这样在编译期就能检查出错误来，这就是最关键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要求，还有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在 RC 里增加了一个反伪造的一个请求。反伪造，伪造是什么？就是 forgery，它是一个从其他站点伪造一个请求，向您的站点来请求您的资源。为什么可以这样呢？因为您的站点，它用户是有登录信息的，它可能是放在 cookie 里，您的登录信息很重要，很正常。但如果它可以用在另外一个站点里，使用一个额外的方式，比如说放一个 script 来向你的东西进行请求，放你的资源进行请求，或者在 image 里，它的 src 填一个您的资源，它也可以向您的资源进行请求。而您的这个资源是在您的域名里的，虽然它的域名里无法访问到您域名里的 cookie，但是如果您在它的域名里直接向您的域名发起了请求，浏览器自然会把 cookie 给带过去，这是一种请求的伪造请求的方式。为了防止这种伪造请求，我们必须在页面上。放一个东西，然后我们在 action 里加一个标记说，说您必须检查这个东西是否存在、是否合法、是否存在、是否合法，这样您就可以避免了有一个伪造的请求，因为现在你已经限制了它请求方式，之前里面必须带一个特殊的标记，而这个特殊的标记只有在您的页面上才会出现，有了这个保证，你就保证您的 action 只能由您的这张页面来发起请求，伪造请求就做不到了。现在来看一下怎么来做到这个防伪造请求。我又共享了我的桌面，Action Result。我们现在先来显示这么一张页面，Anti-Forgery，我们 return 一个 View 就可以了。我们在这里 add 一个 view，我们这里就不用 strong 的了，anti-forgery 这个 view 就加好了。我们在这里面呢，再加一个东西，加一个这么一个东西，我就直接把代码给显示出来代码给放在上面了。它有一个 form，它会 post 到这个 anti-forgery request。 这个 action 里，它会在页面里先放一个 HTML，通过 HTML 点 empty forgery token 这 helper class 放一个 HTTP input 里面的一个 hidden 这么一个 input。你先来，哎，你好像过头了，那增加这么一个 request。最简单的这种方式。Empty forgery，我们就还是用刚才那个 view 吧。Empty forgery。现在切换到这个浏览器里。我们把这个 action empty forgery 请求一下，里面有个3米按钮，我们查看它的原文件。我们查看它的原文件，它的原文件就在这里。请注意，我们这里有个 form，它的 action 已经指定了一个路径了，我们 empty forgery request。它的 input type submit 在这里，但在这里呢？有一个 input name 等于两条下划线 request verification token，它里面 value 是一段很特别的字符串，很特别的字符串，这是经过一定的加密，由您当前的 machine key 等方式来进行的一些加密，您就可以发现它是一些无规则的，没有办法伪造的，因为伪造的需要依赖这个信息在您的服务器上，它没法获得这一段东西。然后我们只要什么呢？在这个 action 上加上一个 validation empty forgery token 这么一个标记，它其实是一个 filter，它其实是一个 action filter。在 submit 之后，它就能成功的显示在这里了。但是如果我们把它进行一定的伪造，什么伪造呢？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带有这么一个 ID。不带有这么一个 ID，它就会发生额外的一些情况。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现在页面在这里，使用一个 RedirectToolbar 来看一下，它这里 form 里面有一个 input，它的 type 是 hidden，它的 name 是 request verification token。我们把这个 name 改掉。这样的话，它的 POST 的数据里，它就不会带有刚才那个两条下划线的字段，服务器端自然就接收不到了。这时候，当我们点击 Submit 的时候，就会看到抛出异常信息，一个 Required Empty Forgery Token was not supplied or was invalid。您必须提供一个什么 token 内容，并且它必须要是合法的。如果不提供或者不合法，您就无法执行这个 action。这就是。它的作用，这就是它的作用。现在已经被包含到了 ASP.NET MVC RC 版本中，您就可以直接使用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我提到的 view 的改变，可以看到现在随便打开一个view，它已经没有 CS 文件了，而在上面呢。它 inheritance 写的是 system 点 web 点 vc 点 view page 里面的尖括号是个泛型的方式，这个方式您平时没有办法写，为什么能用呢？因为您可以看到在 views 目录里面有一个 web config，它里面增加了一些其他的东西，叫做什么 page parser filter type，它是放在了 system 点 web mvc view type parser filter 里的，它是放在了 view type parser filter 里的。是在 MVC 这个里面提供的。此外呢，在 System 点 Web MVC View Page 里，它是作为了 Page Based Type 的一个基类，而 User Control Based Type 它也是把 View User Control 作为一个基类。有了这样的配置，您就可以在那里面直接使用一些特别的东西来写了，直接使用一些特别的东西来写了。 如果您要在项目里进行一番改造，您也别忘了在这个 Web Config 里进行了一些修改，否则您的修改可能没法生效。或者您直接想把那些 CS 点 CS 给删除，你会发现删除失败了之后，您的程啊删除之后，您的程序会运行失败，这是因为您的 Web Config 里它没有这些标记。这也是 RC 里的一个改进，可以让您的代码变得更加简洁。其他还有一些修改，之一就是它增加了一个 descriptor 层。descriptor 层呢是新增的，它使用了一些 descriptor 描述对象来描述一些 controller 和 action。这么一种层次的体现啊，这样就可以用特殊的方式带来特殊的好处。它增加了一些 controller descriptor、action descriptor、parameter descriptor 等类型。它默认的实现是 reflected 什么什么 descriptor，当然你也可以实现一个 config 什么什么 descriptor，它使用配置的方式来做。而 reflected 什么 descriptor 相当于就是一种约定的方式，您自己使一个 config 什么 descriptor，现在就用配置的方式来写了，这是一种修改。还有其他改进呢，就是它改进了 iModelBinder 的接口，它增加了 iDataArrayInfo 的输出。而在默认的 default model binder 里，它增加了更多步骤，比如说 create model、 on model updating、 get model properties、 binder property 和 on model update 几个方法，让您可以来重载，让您可以来重载，可以重载之中的一个部分，然后剩下的就可以运用起来了。还有呢，就是单元测试的改进。首先 controller context 它封装了 request context， 而不是继承了 request context， 它在单元测试的使用就会更加方便了。此外呢，它模板自带了一些单元测试，模板自带了一个单元测试。刚才我那个项目里可以看到，我又增加了一个单元测试的一个项目，这单元测试项目是它模板自带的，它为 account controller。它内置这个 function 提供21个单元测试，可以供大家来参考。21个单元测试还是很多的。好，那么更多资源自然就是 ASP.NET MVC 和 CodePlex 的 ASP.NET， 这两个都是官方的资源。当然，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RC 的 Release Note 和Scott Gould 他发布的一篇长长的声明，但这个声明可能有点大，有好几兆这个文件这个网页才能打开，因为它使用了大量的 PNG， 这不太好。您可以用快一点的网络去把它下载下来保存再来看，我就这样做的，因为我很多地方打不开这么大的页面。好，那么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现在可以提一下。根据官方的说法呢，这个 1.0 正式版将在2月份里推出，所以大家马上就能得到正式版了。而 RC 的正式版它只是相差一些 bug fix， 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会有什么改变。如果大家没有什么问题的呢，也可以在我的 blog 上留言，或者把问题发送到我的 email， 我会每天会抽一段时间来进行一些答复。好，那么今天课程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